梦。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收听买这电台。
哦耶，
我是菲菲，
我是烂丝，
神了，
神了，
咱俩多长时间没见了？
咱俩大半年了。
然后呢，今天我们有嘉宾，今天我们是全日制吧，好吗？
这是全日制啊，
好吗？
哇哦，好好好，
全日制吧，好吗？
这就改名了。
对，嘉宾也想听全日制，那我们就不如让嘉宾自己录全日制。
可以，
真是没有料到。
今天这个嘉宾不知道大家这个听这个声音熟悉不熟悉？
肯定熟悉，
之前来过，对，是好几万，
对，不知道为什么
就顶好几个 NBA。
对，这个其实是我的词，但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了菲姐的闺蜜。然后
对，现在我们俩关系特别好，
对，把她叫过来，我们一起搞一期这个全日制，
全日制
很适合。
很适合，很适合。今天我们这个主题是让，哎，咱让嘉宾介绍一下自己。
你是谁？
对，你是谁？
大家好，我是汤莫，我又回来了。
好，
来了，
主理人来了，
来了，
主理人又来了，
熟，大家都熟。
发光盒子，
哎，发光
盒子，
先打格子，对，
上来就把名报错了。
先打一广告，欢迎大家关注公众号，发光格子，
格子，
现在微博也有了，然后正在慢慢的往那边搬。
这个
双微的运营，你看看每天。
啊、
基本上现在吧，基本上可以算每天更新，对，
日更，
简直了，
这非常
不可思议，
非常不正常
啊，不可思议。而且内容非常精良，就是这个品控啊非常好，
对，
非常不错。
我在他的朋友圈留言了，我说当时说的是你能日更到五一吗？没想到现在竟然马上撑到我们党的生日了。
你看看，
之前录这个节目的时候也是没想到，就是这个公众号还没做起来呢，那时候
对, 对是
对，结果这次在录这个节目的时候，现在已经默默的写了两个多月了。
我靠、
对，所以真的
是
挺快的，
还是不错的，数据也很稳定，希望大家多贡献一些转发。
对，现在特别稳定的低。
哎，很不错了。
这期节目出去以后，它就是一个拐点。
今天我们要聊什么？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漫改，
哎，
然后还是跟漫画相关嘛。然后漫改这个东西，其实大家经常会接触到这些漫画相关的这些改编作品，但是有些可能你不知道它是漫画改编而来，
哎，对，是，
对，
或者是光看过漫画不知道它还有影视作品，或者是光看过这个影视作品不知道它其实是漫画来的，
对，然后有些对那个漫改的这个意义上来说也会有一些偏差吧，
定义，
对，然后比如说
上来
有些人都会觉得他、就是、
先科普了。
科普
跟上期一样，先纠正一下你们那些错误的认识。
你那给大家解释解释什么叫漫改到底？
对，
它是很多人都会理解它为动漫改编为的真人影视化作品。
没错，
但其实漫改的话，它有很宽泛的一个领域，
哦、
而且刚开始的时候，它就是由漫画改编为其他的媒介形式。对，包括有这个动画、游戏、轻小说，包括有舞台剧，对，这些其实都属于漫改的范围，
都算漫改。
对，
那我们就还是窄了，
格局小了，
格局太小了，
格局太小。哎，那是不是说就是一切以漫画为最初载体形式的作品，只要它变成了其他形式，它就算漫改呢？
对，
啊，
对，这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总结了。
谢谢。
经过了上一期，有了长足的进步，是吧？
必须的，现在懂，特懂。那你说说，咱们聊一聊。我觉得说到这块了，其实很多很多人，不仅是我们，包括很多资深的这个漫画迷们，其实对漫改这个词汇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对吧？就是老是感觉现在一说漫改，老感觉不太靠谱。你给大家盘盘这事儿是怎么回事？
是，就是漫改这个词一直是一个非常受大家争议的一个词嘛。然后跟小说的原著党一样，然后这些漫画的粉丝，然后对这些影视的漫改作品啊，就会有很大的这种怎么说，非常复杂的一种心情。他一方面非常期待，然后觉得这个我喜欢的一个作品终于要变成一个其他的形式，然后让更多人知道了，然后你同时又会觉得有点反感，就是万一他把它砸了怎么办？
这个砸还有多维度，就是比如说从卡斯到各种到各个环节都有可能，
对，都有可能砸，
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砸了。
漫改的动画其实还有一些比较好的作品，然后真人的话就是感觉坑特别多，
挑战更大，
对，你经常会碰到一些不靠谱的改编，
这个太好了。
对，
嗯，
然后漫改其实有很多这个漫画会从这个漫画本身然后改变为其他形式嘛，然后现在其实特别多的也会看到，比如说某一个影视剧火了，
嗯，
它会改编成这个漫画，比如说、
哦、还能往回改、
半泽直树，半泽直树不就是因为之前小说比较火、
哦、
然后改成了电视剧，
嗯，
然后它后面又因为它火了之后又变成了漫画嘛，
这也算漫改吗？
不算不算，就是我是说
这叫改漫，
改漫改漫
改漫
改漫，
就是他从漫改他会有这个更多回笼的这种形式
改漫，这样我跟大家科普一个词叫改漫，
这个电台认识就是自己造词挺厉害。
哎，那如果根据这个半泽直树后来画的这个漫画出了一个动画算什么呢？
叫
改
漫
改
改
漫改
改漫改，
既然都学会抢答了是吗？
改漫改、
明白了，
最终还是要看他从哪个形式来发源的吧，就比如说他是从小说为根本、发展为后面的这些形式的话、那它就是以小说为基础来
说改说改就改
说改
就改、可以
造词大会
可以可以可以。哎，那你觉得漫改里头最难的点是什么呀？
就是有些点其实大家都能预料到的，
比如说
那个篇幅，然后我们看的漫画有一些它的那个信息量非常大嘛，
是
三百多奇迹什么的，
是、
然后像你后面的那个
我后边
灌篮高
手
然后就一大摞是吧，
万点
然后他要改成比如说一部电影那可能只有一个半小时，那这信息量本身它就
是
不是匹配的、
对对对
对，所以你要在
就要有很大取舍，
对，在里边内容你在做删减的时候怎么才能保留它的精髓，这就是对导演的这个掌控力啊包括很多的一个挑战吧，
是对，
就看截哪块嘛，对吧，要不然你就浓缩，
对，
要不然就是截取，
或者做成一些偏蒙太奇的这种形式吧，就是、
但我感觉是不是偏蒙太奇形式大多数都垃圾了，
变成大型的 cosplay 现场是吧，
对，就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成功，当然这个说这话可能啊稍微有点片面，但是可能比较少成功的案例、对吧，
对，举几个例子吧，
哎，对，举几个例子吧，我觉得说到就是这个玩意儿咱们一定要举出我们的实力，让大家能有感受到，你先举一个咱轮着举，
我们都特别喜欢的二十世纪少年啊、然后它一共有21卷，然后这还不包括最后一卷那个21世纪少年，所以它改成了电影三部曲嘛，然后三部曲虽然加起来时间也不算短了，但是就是它普泽直树在整个作品里边其实铺设了很多的小的这种坑也好或者是小的这种悬念也好，就是你在三部电影里边是很难一一把它讲清楚的，对。
哎，那你觉得21世纪的这个二十世纪少年的这个真人版，算及格吗？你要给打一分，你能给他打多少分？
你说实话，我到现在我已经完全想不起来里边的情节了
啊！
就我知道漫画讲了什么事儿，但是电影里边是怎么去实现的这个故事，
不知道了。
对你都没有记忆点，当时还找了很多大腕演员，
是
我记得
卡斯还挺强的，
对，
但是依旧没有，
活活拍了3集电影，就是没有任何印象。
哎，我说一个我第一次看的漫改，是小时候电视里放那个龙珠七龙珠，
你说美国版那个？
不是美国版的，是那个好像是台湾版还是香港拍的，
就是动画片，是
不是真人，是一真人，
还有真人呢，
对，但是且不难看，他就是从悟空那个第一集开始，就他小的时候开始讲，然后跟布马他们相遇，
台湾是吗？
好像台湾还是香港的一个特老的一片子，然后他中间就是把那个纳美克星人，他就等于说改了一下情节嘛，把那个短笛大魔王提前出场了
啊、
也是拍了一个大概一半小时左右一电影，但那个电影从我小时候看的时候就是感觉还挺好看的，然后
这么一说我好像依稀有点印象。
你肯定看过，因为电视台那时候能放的节目不多不多，就肯定是有那么一个节目，后来我头几年的时候我翻着又看了一遍，那个我记不住那名了，但是就是感觉就还可以，所以他在我的印象中可能是第一个我接触到的漫改，
有印象的漫改，
有印象的漫改，而且国内的人能给他改的这种程度，就起码让我印象中记得不是那种垃圾， 好像还挺难的，
是
吧？
嗯，
裴姐说你看过哪个漫改让你印象特深刻？
不要跟我提，就是抛个话题给我，
特别你
毕竟就是今天嘉宾也看见了，我家里漫画并不多，
并不多，就这点。
但是刚才就你说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比如说小时候咱看过的一些，比如说《灌篮高手》也好，《机器猫》也好，《蜡笔小新》也好，就等等这一系列，这都算吗？
动画
算吗？
算漫改吗？
主要是它是漫画改编出来的，它就是动，
那咱们、
就是、
这就都算。 对
咱一直看就是漫改，
那都是漫改。
咱
就
没看过原版，
还有那些什么叮当猫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宇宙小毛球、
花仙子、
对
美少女战士，
这些我
是
真不确定它有没有漫画。
蓝精灵
追溯的有点太久远了。
舒克贝塔
应该是
直接就是动画片，
直接动画片。国内的好像都是动画片，除了大闹天宫这种有连环画，好像没有什么。
别瞎说，一会儿万一不对呢？
万一不对，请在评论区骂我。
但是咱小时候很
骂上
热搜，就那些什么什么，那个蜡笔小新什么这些，不是经常看吗？
但是要这么说的话，那咱们
你不觉得咱小时候电视台播放的这些很多，
非常经典，
对吧？
非常全面，
是吧？
对，
就机器猫什么这些都放过。
而且咱们肯定有很多很多人都是先看的动画，就他没接触到漫画、
对，像机器猫可能漫画还
多点，
多点。对，
但是你说像那个，比如我挚爱的《灌篮高手》，那肯定很多人都是从动画开始看，
可能是动画。
因为我跟青山我们俩买漫画的时候，你都买不全，你都买不到后边全国大赛那些东西，就是国内引进盗版都有限嘛。
对，
有的地方书报摊不全。
对，
但你而且像《美少女战士》这种，就肯定不会，
那就是动画片，
对，都是动画片，
就是动画片，
都是动画片给你带过来的。是吧？
是，
对，
这种还
现在要回想还挺繁荣的。
做第一期做漫画的时候，其实跟这一期的那个想法差不多嘛。
嗯，
就是漫画没有你想象那么远。
嗯，
然后漫改也是啊，漫改就是你随时随地都
很多
看。
对对对，
但是你有可能你不知道这个是漫改。
嗯，
对
对对，这个定义老停留在那些影视化作品，我感觉是吧？
啊，是
影视化和游戏化作品，你总感觉是他们才是漫改的一个呈现。
对，
其实就在身边。
有些人对漫改的总结就是说，它从二次元变成三次元。
哇！
但其实就是你从漫画变成动画，它也是一个漫改的过程，
也是漫改。
对，
动起来了，喜欢的人物动起来了，朋友们，它变了。
嗯，
漫画在改编这几种媒介的时候，它其实有一个难度的递增嘛。然后漫画改动画，就是大家普遍意义上会觉得它会简单很多。
是的，
因为它用了它漫画里边原有的这个角色本来长什么样子，
分
镜，然后只是让它动起来了，就好像听上去好像简单很多。
是，
嗯，然后漫画其实它更侧重于个人表达嘛。
嗯，
然后它虽然会跟这个编辑，然后会协同去了解一些读者的这些意见，然后也会跟一堆助手一块去做，把这个漫画作品做出来。
嗯，
但是它就是一个个人的纯个人输出的一个表达，所以这是非常可控的，就一个人在做嘛，一个人主导在做这件事儿。
嗯，
然后动画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小的团队了。
嗯，
对，有动画公司，然后但是就是刚才说的，它在表现形式上跟漫画其实有很多共通的地方。
嗯，
只要这个制作团队的体量适中，然后它的制作能力能到位，所以做出一个好的这个动画作品来其实是不难的。然后影视剧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就是它涉及到环节很多，包括它要考验导演的这个掌控力。
嗯，
演员跟这个角色是不是真的有契合度，
是，
对，
然后包括剧本改编的长度是吧，就
是
怎么改编压缩这个东西，
是，然后包括这个摄影啊、服化道啊、特效啊，这些东西到底能不能到位。
特效太重要，特效太重要了。
日本这边这么多年特效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被大家诟病的嘛。
特效不就是特摄吗？他那儿
对整个团队的配合就是需要一个巨大的挑战，我觉得。
且日本吧，就起码他改编自己国内的漫画的时候，他一个是说就受众本身在这儿，演员起码契合度还好一点。难就难在比如说外国的改编，这太难了。
嗯，
比如我们芒果台的网球王子。
嗯，
然后你还要最难最难的是你还要硬说原漫画中的名场面的那些台词，我、太难受了，
特别尬，特别尬，
就不是你中国人的语句。
对，
所以你还是认真的看过了。
我真认真看了，吓疯了，快吓疯了，
也算是一种体验。
国内也改了不少呢，
流星花园是不是算漫改？
是，
哎，刚才我们俩还聊呢，就是如果回想的话，其实小时候其实还看过一些，根据这期节目来讲的话，想的话就是发现那是漫改，
对，
比如说像《流星花园》这种，
流星花园，
还有什么来的，恶作剧之吻，
恶作剧之吻，
王子变青蛙，这不都是那就台湾比较好这口，
应该是从《流星花园》开始的，我记得
从那边好这口，
柴智屏那时候就带起来，
柴姐
带起来一波这种这个日漫的偶像剧，
因为它本身也比较是容易变成偶像剧的这种
题材，
就对对对，少女心啊什么这种，
是，
流星花园还是蛮成功的，对不
对？
那个年代来说，
毕竟你想
空前的成功，
空前的成功，
是，而且你现在看的话，你也不会觉得特别土，不会觉得特别特别土，
这你想怎样？
就是对吧？就是虽然说
你还想怎样？
其实如果你现在回想的话，你会觉得暴龙就是那个在那个当时那个看那个造型就很夸张，
对
对吧？很夸张，
对对对，但不会。不会是像现在这种，你看很多东西觉得
雷，
对，
对，
它
不
是
雷，
它就是觉得你夸张了，
而且它还是很多金句到现在其实都还在流行，是吧？如果什么如果道歉有用的话，
对，要警察还有什么用？
对吧？所以就是如果是用今天来讲，它是漫改的话，你就觉得很合理了。就是它那些情节也好，它的造型也好，
对，
很合理了。
然后说完了影视剧，就是这个舞台剧嘛。舞台剧
咱们可能接触的比较少，
离我们有点远。
对，然后它在这个日本这边舞台剧其实改编很多。然后像之前有这个火影忍者啊，
纳鲁托
啊，
哦，纳鲁托那个太好了，那舞台剧改的太好了，
对，做的非常精彩，
那巨棒，就是好多效果，感觉是那种就是开创了一种舞台剧特效的那么一个里程碑似的，就好多舞台剧上那特效做的比电视那还好，
对，有些人把它称为2.5次元嘛，对，
五D 电影，
把这个漫画跟动画里边的一些元素结合到真人的这个现场了，对，它跟影视剧又不一样，
主要是挑战就在于现场，
对，而且他那次我记得火影的那个舞台剧演员演选的还特好，就
对，
服化道特别到位，感觉
是
一个精致的 cosplay 真人秀，
就但是也不是所有的舞台剧都能改编的这么好啊，有很多还是变成了非常尴尬的 cosplay 秀，
就是走到前面摆 pose， 然后说一个什么经典台词就结束了，我靠，太傻缺了。
日本好像舞台剧还挺繁荣的，好像是，
对，他们改编成舞台剧就是一个非常商业、非常通顺的一个路径吧。其实有些漫画在刚开始出的阶段，他的公司就已经在帮他联系，比如说以后要改成由哪家动画公司来改，然后后面是哪家影视公司来接，
已经
就一
整体打包了，
整条路都铺好了，其实已经
他这块太成熟了，日本这块太成熟了，
对
的，
对，然后那个舞台剧这块除了像刚才说到的火影忍者这种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少年漫画，然后还会有比如说普泽之树的普鲁托，之前也有改编成舞台剧，
普鲁托也有是吗？
对，而且找的我忘了那个演员叫什么名字，反正就是一些非常厉害的实力派演员，对，来演那舞台剧，
杨立新什么的，仁义那些老几位，
濮存昕
、
都是话剧啊，
人民艺术家，
没毛病，
没毛病，
绝对没毛病。
boss 找什么陈佩斯什么的，
对，
哎呦，我
跟你说，那真正的大腕，
大光头呢？
我去现场看过，对不起啊，歪楼了，去现场看过陈佩斯的话剧，
巨棒，是吧？
哇塞，我跟你说，
我是主角，
真正的腕。就是你，他完全不是你想象当中那种
演员、
喜剧、谐星那种，不完全不是
艺术家，
就是艺术家。
听我们聊，这画面感太强了，
对不起。
对，
我已经想象出来陈佩斯在台上的那个样子。
您继续。
舞台剧它在团队配合上，除了刚才说的影视剧它需要配合的那些环节，然后它还少了一样东西，就是它没有特效。所有人都真实的在你眼前去表演这些东西，所以他有一些幻想类的角色呀，包括他一些招数啊，其实会更难实现。
招数
是
招数太难了，
木叶分身术
怎么办？
所以火影忍者当时做的还算不错。
对，他就是让我
利用现场的这个投屏什么的。
对对对
对
对, 对，
我感觉就是，哎，我先提个问题啊，因为不是特别了解日本的这个舞台剧的这一块，然后我想问一个问题，是它跟咱们熟知的话剧是一回事吗？大体上，
舞台剧是包含话剧的，然后其实还有其他的形式。
格局又小了
啊，
包含
啊，
还不是说包含，
不是等于，
不是跟差不多，是包含
啊。
其实那个舞台剧就是它也是个比较泛的词，就是它是在剧场里边上演的一种这种剧目嘛。然后它里边也包括有话剧啊，然后音乐剧啊，
歌舞
对，
歌剧
所有的这些形式都是属于舞台剧嘛。 找了一个比较泛的词来概括这些剧种。
明白了。
就是刚才说的漫画，其实它也有改编成各种形式的，也有话剧，也有音乐剧。
哎，那最近这日本近两年有没有出现这种沉浸式的舞台剧呢？
这还真不太清楚，
因为现在国内开始流行了，对不对？
特流行
了。对，
就是前两年应该是从英国那边
就冲下台了，直接
在你身边演，就你在场景里头演坐着，然后他们就在你身边演嘛。所以我感觉这种，就是日本应该是不是应该搞这种搞的，对吧？
对，你看那些环球影城什么，其实都是沉浸式。
对，是是是，
环球影城开不了了。
然后我刚才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就是我感觉国内的就是这个话剧，它现在其实就是刚才因为聊到特效的部分嘛，我的印象当中话剧就是那种很传统的，就是在台上，然后有一些布景，实体的布景的那种。然后是，但是也有好多年了啊，可能得有个小10年了。我看那个贾宝玉。贾宝玉的那个话剧，他就已经颠覆了我对传统话剧的那个认识。他就是用了一些新媒体手段，就像投影啊什么等等，就是会非常非常的好看，非常非常好看，
沉浸式的，
对对，特别的就是很有美感。
不是这个东西，就是请你去看《戏剧新生活》太好了，
现在挺火的，
非常好，非常好。就是那个是我们俩
对都特别，
没想到竟然都喜欢看这个东西，
是是，
主要没想到我也会喜欢看。这个这确实很好看。
你一直是综艺咖呀？
不是，我综艺咖我也挑，你像跑男那种我不会看的， Running Man 那种我不看。
什么意思？
又拉了一波仇恨。
就是因为他因为容易上瘾、哎，就是
那戏剧新生活你不上瘾吗？
戏剧新生活其实本来是想看看就是这种东西能做成什么样的综艺、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确实好看，
挺厉害的、
确实好看，
挺厉害，
而且也了解了很多，
还很有深度。
就是你认识了，你知道了这个行业到底现在是什么样吗？我觉得这东西还挺有意思的，对，转回漫改，
聊回漫改，
聊回漫改。
其实剧这个东西对跟影视剧相比，它还是有非常大的现场的这种吸引力的，
是
你能感觉到很多直给的东西，然后我就回来吧，
回来吧。
然后那个这些漫画在改编，不管是动画还是影视剧的时候，都会涉及到一个制作团队的问题，就是它水平其实是参差不齐的，
那是啊，
然后
本地制作能一样吗？
就是以这个动画公司来举例的话，比如说有大家很熟知的一些，比如说 Madhouse， 然后他做过很多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些动画作品，比如说《魔卡少女樱》，
是，
娜娜，然后《全职猎人》啊，
娜娜好好看，
对，他从少女向到少年向，基本上都全了，
那太好了。啊，蚁拳超人也是，
蚁拳超人
是吧？
对，《死亡笔记》，
但蚁拳超人第二季是不是不是他了？
我不太确定，
对对。
对，然后那个金敏的这个妄想代理人，像这种青年向的这种作品，其实他们做的也特别好，像那个浦泽直树的 Monster、还有这个汤浅正明的四叠半神话大戏，这都是 Madhouse 曾经出的非常好的作品。
等等， Monster 有动画是吗？
对，
我
又开启了一个新的领域是吧？
我靠， Monster 竟然有动画。
对，但是做的比较早，好多年前。
哦，这我真还真不知道哎。
然后除了 Madhouse 以外，还有这个骨头社。
骨头社
大家都亲昵的，对，称它为骨头社嘛，因为它叫 Bones。然后像现在不太能谈的钢炼，然后像灵能百分百这两年的这个口碑是非常好的嘛，
对，
也是 Bones 做的。然后前两年被大火烧掉的京阿尼，做过《凉宫春日》啊，《幸运星》《玄金属狂潮》
这
些，
有点可惜了。
IG 的话，他做过有这个《攻壳机动队》《进击的巨人》
，IG 就是我这挂的了。马扎儿
内部群经常出现的一些直男们的话题，
直男 M 的一些讨论。
对，
然后42度工作室的话，就是有《心灵游戏》啊，汤浅正明的《
心灵游戏
》，然后包括松本大洋的《恶童》的改编。
但 Studio 四度的时候，他是不是近几年没出什么呀？
近几年好像有在做一些 TV 版什么的，
是吗？
没有跟得太紧，
就感觉
海兽之子啊，
海兽之子 Studio 做的是吗？
对对对，
他之前还挺，
把话说清楚，
他之前还确实，因为他早年那些很经典，
对，
就对这个工作室的这个识别性特别高。
他 们工作室有个宗旨叫让这些动画艺术家玩起来，所以你听这个宗旨就知道它不是一个跟着这个 TV 版的这些节奏去走的一个
动画公司。之前是不是那个天才嘉年华是不是他们
是
发起做的吧？
是
吧？
对，
哦，那套太喜欢了，那是我大学的动画圣经。
对，我在收集这一块的时候就想到二十四格，那时候不是都在有在送他们当时出的很多这种剧场版作品。
天才嘉年华太好看了。嗯，
海兽之子不是还在国内上映吗？
上映了，
对，
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票房
是今年的事儿是吗？
今年不久。
所以交给这个知名的动画公司来做，其实是一个比较前期的一个保障嘛。然后或者是直接把它交给一个比较知名导演，像刚才说到的汤浅政明，他有做过这个四叠半神话大戏，还有松本大洋乒乓的改编，乒乓太好了，
乒乓太好了，绝！
我每次看乒乓的时候，我连那个片头我都不忍心跳过，太精彩了，
是剧也好看，
对。然后细田守夏日大作战，穿越时空的少女，对，还有我俩
马上新作要上映了吗？
对，上次你发给我的那个，
快上了，
然后我还有两个私心比较喜欢的这个导演，一个是袁慧一，一个是水岛努，他们两个一起导了蜡笔小新的那个特别好看的剧场版，就是呼风唤雨大人帝国反击战。
哦，那太好看了，那太好看了。
对，就是他们两个一块导的嘛。
哦，那个太好看了。
其实所有的这些日本的动画导演，他前期会在一些知名的 IP 下边先做一些训练，比如说蜡笔小新啊，樱桃小丸子啊，就是像汤浅政明这种特别玩得开的大导演，他之前也给樱桃小丸子做过美术指导。
哦，是吗？
对，
都得练练手。
对，
得练练手。
所以这个蜡笔小新剧场版啊，什么哆啦 A 梦的剧场版啊，都会孕育出很多非常好的导演。
导演啊，明白。
像袁慧一，他后来有导过这个《意外的幸运签》，还有《合同之下》，都是非常好的。
合同之下我看过，
对，我记得还特别长。
真的假的呀？
行，
合同
可以之下。
对，暑假回老家抓合同，
可以。
你看是不是看过？是不是真
看
过？
真看了，
把精髓都概括出来
了。
一句话
剧透了，
不用三分钟讲一部，这一句话就完事儿。
对，
水岛努的话就是有这个《热带雨林的爆笑生活》嘛，
我看过
这啊。
我看过，
又看过，
喜欢。
我
跟你说，我喜欢到什么程度？
太强了！
就是我不知道那会儿，就是还是电驴时代，
对，
地气。
然后喜欢到什么程度啊？下下来的电脑看不行，刻成光盘
啊！
对，我也有刻光盘，
因为它那个很，就是它很魔性，很欠欠的。对，太喜欢了。
我靠，太过分了！行，有你的，
没想到吧？
有你的。
然后水岛努这两年还做了那个白箱，分数特别高。然后就是一堆美少女，然后在一起做动画的这种非常热血，然后又非常科普的这种动画。就是偶尔也会有一些翻车的作品，比如说当年特别期待那个真人版的虫师
啊，
当时他交给了那个大友克洋来指导，
是不是小田切让？
对，小田切让加苍井优的豪华阵容。
对，
这个听起来就会给人非常高的期待。
对，
但是你印象中并没有这部名作，说明垃圾了。
就是你看到这个配置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没有问题了，
对，
没有问题了。
但你印象中并没有看过这个，就是问题了。对。
然后他的漫画改编成动画的时候，当时是特别精彩嘛。然后没想到在真人版就翻了车。
哎，好像那虫师我还真看了，那真人版好像我还真看了，
是吧？
挺早的是吧？
对。然后
现在就完
了。但是因为小田切让跟苍井优他们俩，就是你不觉得选剧就是经常会挺冷门的吗？
是
吧？
是，
就不是那种说。一定会，
他不是
和大众
特
别主流路线，
对，他就是
有点类似中国什么文艺片儿，
对，
男主那秦昊有点那种。
那不一样吧？还
是
不一
样，就是这路子，就他不一定全是那种大院线，
对，
但他会比较在意剧本，或者说题材
那种，
对，
大偶像
那种，不是谁能演流星花园的。
但是你刚才提到这个秦昊，我插一句啊，
又歪了，
插一句，因为国内这两年，你不觉得从小说到影视剧的这一条线就是很火吗？商业运作就是起来了，出了好几个爆款，
没错，
对吧？
打造嘛，就是，
在国内其实这个漫改的这条路也变得通顺了很多，
是
比前几年好多了。
比如我一会儿要说《镇魂街》，
哦，原来是垃圾方向呀。
没有，前面吧，它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么一件事。后边现在我觉得最猛的主要还是 Netflix 浪费
啊，对，
太猛了，基本上就算垄断吧。我觉得它就是收入囊中，
爆款制造机，
所有题材收入囊中，
对。 他特别舍得砸钱，
就宁肯我做烂了我也不让别人做、嗯、
对，请好的导演啊，请好的演员啊，这些对他来说有钱都不是问题，
对，就不是事儿、嗯、反正我有钱你就都在我这踏实的，然后从创作者角度上来讲给他也放心，对吧、
嗯、
毕竟
有一个保障，
不会烂，不会烂尾，不会跑路，
对
对。
然后现在除了网飞以外还有这个呼噜啊，还有这个亚马逊
啊，
对
啊，
这些网络平台其实对这个传统的媒体冲击都很大嘛，
嗯，
对，有的时候就是你觉得这个作品还不如直接给他们会更放心一些。
是，现在媒体流这个确实太厉害了，这个主要是不会延误，说什么出啪就给你出了，
而且全集放出，
全集放出，不吊着你。这个
对他们还配字幕呢
啊，对，还有各个语言，
还少了字幕组的工作，
还少了字幕组的工作，哎。
搞一些 AI，
搞一些 AI， 对。
除了刚才说的这些团队上的选择以外，再就是现在大家对这些作品觉得不好的地方，主要还是因为它是套路
啊，那没办法嘛。
然后你就觉得不走心，嗯，所有的这些失败的作品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嘛。
所以这个你要说到这儿，我其实可以简单聊两句那个为什么我对最近对《镇魂街》这套国漫如此
已经压不住了，是吧？
也不是压不住，就是说我其实是被同事推荐的，一天中午吃饭，
牛，咱们的嘉宾。牛，
牛怎么喜欢？
忠实
是吗、
嗯？
我之前说实话，我
怀孕的时候就是狂
看
看
《镇魂街》，
对，
我确实一点没看过，甚至我都不知道，因为国内就是。
但是你
不
觉得这名字听起来就特别凶？
不是，
好凶！
不是这名儿，其实我听起来就特国漫
啊、
嗯，就只有国漫才会起这种什么《镇魂街》啊，什么就这种看似特别厉害的名字，
很凶听起来。
因为汤姆知道，国内其实我是比较喜欢像《镖人》啊，像那个。
嗯
吴青松山海路这个路数的这种更猛一些更硬核一些的漫画，
对
这种特主流的我一般是不太接触的，
嗯，
然后我们同事呢就直接给我推荐说这特好，然后后来我听一听，因为有三国背景嘛，我说那我就忍着看两话，然后看完漫画以后看了大概50话左右吧，果不其然就是心中一直就是可惜可惜，
还是先看的漫画，
我先看的漫画，因为他那时候已经有动画了嘛、
嗯、
我想的时候还是先把漫画看了有一个基底，我起码知道它原作是一个什么样的，然后看一个最纯正的这种东西嘛。看的过程中我是比较可惜说作者比较年轻比较小，且国内也没有像日本如此成熟的这种漫画创作体系，有这种好的编辑去带它、
嗯、
所以它在很多情节设置上包括人物的这个建立上都非常欠缺非常稚嫩，但不妨碍能看出它有一个好的坯子、
嗯、
对，然后呢就这么看上去虽然看到现在了我还是会觉得很多地方非常可惜非常中二，但是能看出国漫的努力了。然后我反过去看这个动画、
嗯、
动画让我最感触最深的是它第一季就平平无奇嘛，就一个普通的国产的动漫改编、
嗯、
然后到第二季的前三集就已经触底了你知道吧、
嗯、
所有人都在骂就垃圾、
嗯嗯嗯、
然后我看也是就是画的已经是那种大风车风格的了、
嗯、
就
大风车
央视八套能播的那种动画片的、
嗯、
那种风格了就非常幼稚化了、
嗯、
然后第四集它的制作组自己在动画里头把自己这事儿翻了、
嗯、
就是在动画里播着动画组出来了说为什么我们现在做的这么垃圾对我们要重新做这个
那还挺有新意的
对然后从第四集的一半开始画风完全的 update
那这挺有意思的
对就变成了巨好的动画风格的画风然后而且他每一集播完以后他都会把这一集的所有动画和漫画做一个重叠
是不是到那儿的时候拿着了一笔投资
应该是有妖气应该也不至于吧有妖气应该挺有钱的然后就是感觉就是他每一部都让你看到就是他完全还原于漫画的分镜漫画的语言漫画台词就让人觉得还挺有新意的、
嗯、
这就我说的就是很多很多套路以后
嗯
有的人肯定是意识到一要套路就得死了
对
所以他要反一下我就觉得这种其实还是一挺好的让我看到漫改的一个方向的嗯
你之前说要聊那个镇魂街我还以为你要聊汪东城呢
汪东城哦他是有真人电影是吗
真人电视剧还是电影我不知道
那不知道绝不看嗯，
咱们小时候看《七龙珠》啊，包括《One Piece》啊，《火影忍者》啊，这些他少年漫画改编成 TV 动画的时候，他一集拍不了几页，
那可不是吗？
啊、嗯，然后他就会不停的拖时间，然后动辄就好几百集。
对啊，
对
回顾5分钟，片尾5分钟，
嗯，
是吧？中间
就过中间质量就经常会崩坏啊，
对啊，
对，就很难控。
其实《One Piece》就是嘛，中间我感觉已经崩坏无数次了。
嗯、对，
但是好像最新一季水平还算找回来点就
我已经没有再坚持了，
就随便吧，好吧，就他随便吧，就无所谓了，赶紧画完就完了。嗯
像现在的这些 Jump 的新台柱们，什么《鬼灭之刃》啊，《咒术回战》啊，这两年其实口碑都特别好。对，然后他们
弄了好多周边，
没看过。
我看见我猫的衣服都有。
我知道《无限列车》破圈了，但是我没看《鬼灭》，我就一点都没看。
是吗？漫画、动画都没看。
漫画我看了大概十话，《
鬼灭》应该是咱们那个青姐应该看了。
青姐看，青姐看。
嗯，
你可以去试一下动画，因为他们很好的控制篇幅，然后现在质量也上来了。
多吗？
不多呀。他们现在都是跟那个《灵能百分百》一样，就是一季里边
十二集
什么之类的。
哦，那还行。就是漫画，我实在是我觉得，这就你说的刚上一次刚才咱们说的这个话了，就套路。因为看了太多这样的，就《鬼灭》这种
被伤了是吧？
就是完全可以预料到发展跟节奏的，就其实故事发展情节都不重要，就这种节奏的能感受到的就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和好奇心。
嗯，像刚才提到的，
可能是你老了，
老了。
刚才提到的很多知名的这些动画公司都已经加入到这些，比如说日常 TV 动画的改编里边了。对，所以就质量现在基本上都上来了。
行，他火肯定有道理。
影视剧的话，就比动画那边要惨很多嘛，他就套路就更多了。
那影视剧，我觉得日剧这几年有几个改编还挺好的呀。
嗯，
充满出来，
是
充满出来好看。哎，笑月是吗？笑月有原版，
是，
笑月也是吧？
叫月女孩，
笑月女孩，笑月女孩，
笑
月女孩，
笑月
月子
女孩，
对，
她是吗？
是吧？
对，
是吧？
是，也很成功，
都还挺好看的，
挺好的。
和尚那是不是也是？
啊，和尚也是，和尚也
是，
嗯，
好像月九都是是吧？
咱在说什么？大家听得懂吗？
全日制的用户应该是能听懂这个的，
但本来说要录全日制，刚才又是陈佩斯，又
是
秦昊，
没事，
立新
没关系，
立新来了。
然后后面我们就可以说一些漫改相关的一些作品了，不管是高分也好，还是说
也好，
对，就可以把咱们有印象的一些作品说一说。
嗯，
然后 TV 版动画里边，我首推《乒乓》，刚才也说过了，《
乒乓》是，
这个汤浅政明导演就已经把这个很好的基础扎在这儿了。
是，
然后松本大洋的原作，
嗯，
对，然后他在豆瓣上有9.5的高分。
嗯，
这部主要是太，就是它太不一样了。
对，汤浅政明的方向其实就跟普通的 TV 版就差别太大，
差别特别大。然后这个题材也是，就和一些传统的体育
国球
类的东西，对，
国球，
对，
你是不是应该看看？
对，中国队，
国球，
对，里边不是还有中国角色吗？
有中国角色，
找了中国的配音演员
啊，对对对，
嗯，然后 Jump 的这几个新台柱，《咒术回战》《动物狂想曲》《鬼灭之刃》。这些都是非常高分的，
非常高分的，
对，都是在9分左右吧，
平均9分。
然后剧场版动画这两年我没有太看到有什么漫画直接改过来的特别好的作品。海兽之子的评分也不高，只有6.5分。
我觉得海兽之子是因为它可能好多人看不懂，
对，
或者是看不进去。
嗯，
但是像我就挺喜欢的。
它原作那个风格就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
因为它主题
是从漫画基础上，它本身就是一个艺术性的漫画家，
对
对
对，
它不走
这种套路那种。
漫冕我记得有他是吧？
有
吧。
而且他
还是去他那个就是乡村里边去采访他嘛。
嗯，
他当时已经就跟那个他画的小森林里边一样，
对，
在农村里边种田，
对，
然后养猫，
对对对，
过着特别
真人版，
就真人版，
就画了自己的生活。
对，
摩尔庄园，摩尔庄园真人版，
这是漫改吗？
剧场版动画的话只能再往前倒一倒了，比如说什么，
哎，只能
巴克曼王
黄金年代了。啊，巴克曼好看。
对，
巴克曼好看，
那是佐藤健演的嘛。
嗯，
那个其实质量还不错。
我觉得死亡笔记还可以，死亡笔记第一部也还可以。
对，第一部是挺好
的。松山年一的 L 还是非常非常经典的。
是，
虽然我不能接受藤原龙也的这个脸是夜神月啊，我这至今我也无法接受。藤原龙也好演员，但他跟夜神月没有任何关系。
是，
然后那个，
脸型跟个头好像差的都有点远。
那个赌博末日录是不是也
对
也还行是吧？
对，也是他演的嘛，
也是他演的。
嗯，
还有一个，就那个，
然后你知道赌博末日录在国内被改成了什么吗？
改成
动物世界。
哦，动物世界是吧？
李
易峰
嘛，
易峰，
对，
易峰，
那个就是《赌博默示录》改编了。
哦，然后还有那个，我记得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日本用日本的那个，就跟那个福娃套娃那玩意儿，就那个，然后杀人
达摩吗？
达摩杀人的那个。
你在胡说些什么？福娃是
达摩，
你不
杀人
福娃？
你好歹全人制节目，你来一个套娃？
达摩杀人的那个
受不了了。
达摩杀人那个
名字特复杂，特别长。
对，
叫什么神明？
有什么梅尔杰洛二市场吗？
没有，没有那个过分。对，
就是、
你说什么神明？有什么神明？什么什么的，
就是跟大逃杀一样，在教室里边让他们各种杀嘛，杀来杀去。对，那个改的也挺不错。
包括《杀戮都市》
啊，对，
也不错，
对，
也不错，都是近几年的啊。《
杀戮都市》属于真人版电影了吗？
真人版电影了。
哦、对，那个动剧场版也很好啊。
那个网飞3D 那版也特好。
啊，那个比真人版要好、
啊、比真人版好，
对，
比真人版好。
寄生兽，
寄生兽也还行，
对，染谷将太，
寄生兽也还行。
然后这剧场版动画咱们说不出来，就换电视剧吧，电视剧比较多、
啊、电视剧太多了，电视剧确实太多了。
嗯，
电视剧感觉看的都是
但是有些大家不知道，
对
对, 对，有些是对这个电视剧很熟，
对，
但不知道
它是有原作
漫改来的。
对，在日本的话，漫画改编属于一种太正常不过的现象，对，
基础操作呗，
是
是吧？
嗯，然后也不知道百分比是多少吧，反正大部分都是由漫画改编而来。
哎、
嗯，
那东京大饭店是吗？
我不知道，
随便抽一个出来很难求证。
嗯、
我不知道，
不知道，不好说，不好说。
先把知道的说一说。
嗯、像你刚才提到的重版出来。
嗯、
这种
重版出来有9.2的高分呢，这个是近几年里边日剧里边非常高的分数。
好看好看，
是确实
好
看，
确实好看。演员也好，
我是大哥大，
我是大哥大，我没看，
我是大哥大那个半仙儿的爱、
哦、是吗？
半仙儿都看日剧了，你呀、
哎，七木南雄，
七
你们家闲闲系列，
那人家后边有一个专辑、
哦、
专爬、
哦哦、专爬
还没到，还没到、
哦、对不起。
但是下一个还是那个山崎贤人，就是弥留之国的爱丽丝、
嗯、
啊，这去年特别的
火，
嗯，
看了一集，看
对，
我没看，
看不动，
我没看。
这个麻生与吕的那个原作里边，据说比这个他剧里边表现的那些方式要复杂很多，
是吗？
对，他在那个牌的那个数字上，我们不是只看到了几种嘛？对，他其实把所有牌的那个，
我们甚至连
玩法全都画出来了。
我们俩几种都没看到呢，没看到。
这个也是网飞做的，
网飞、嗯、
对，
就我知道他火，然后哎，也是就看了一集，怎么说也挺就挺好、
啊我。我一直卡在，我为什么没看？我虽然知道是闲闲。啊、
嗯，
一直没看，就是他那个封，就是封面的那个图，
特傻、
啊，老让我觉得那不对吧？把那个闲的脑袋怎么那么大？就感觉是那个液化。
这么具体的一个原因是吧？
对，就是那个比例不对，就两个人站那儿都是这样。
听见了吗？这就是从设计劝退了一个用户，从一个美工的
角度，原来我们能发挥这么大作用。
你不觉得就是这个封面图特别重要？
啊、
真的是、
嗯，
真的是，因为他会。给你最直观的，你没看之前对吧，你不知道它的剧情灯什么的，
反正也挺难的，就日剧每年这么多做海报，
你在翻的时候基本上是看封面看卡斯来选，
是
对不 对,
对，有的卡斯挺好，你看那封面绝对的缺的，
连闲闲的我都没有，
是
这样第一时间，
我跟
你
别说这个了、咱们逃避可耻应该是漫画改编的吧，
对对对，
我媳妇儿的这个，我前妻的，我前妻的，
你媳妇儿
我前妻
恋爱和结婚的纪录片，
这个
你没看，
我没看，
我都看了、
啊、居然没看，
我看了三集，
我全看了，
我
强忍着，
我就受不了男主，
我强忍着，
我就受不了男主，
那你现在更受不了了，
而且并且新春的 SP 我都看了，就生娃了、
哎、我不行，我不行，
生娃了，
我知道生娃了、
嗯、
全世界都跟我说 我前妻生娃了、
嗯、
我不看，
我都看了
就不行，接着、
嗯、
哎，
但真是强忍着，
还、哎、就是男主的问题吧，对，男主的问题，
好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剧是漫画改的，
是吗？
对，它就是一个少女漫画改编，
其实还挺，我觉得那个漫画的那个形象还挺还原的，
挺还原的，
是。
哎，我说一个那个老的一龙是吧，我记得一龙是有漫画的，
一龙
你这个
超分迷了，
太老，
你这得可能得问台长他们、
嗯、这种老一辈的、
嗯、
老同志们，
那像现在的那个龙樱什么那些是吗？
龙樱应该是，龙樱不好说，
哎，你觉得日本你随便说一个的感觉
就都有，
对，他要是
有都
有，
但有一些你觉得他的那个漫画感觉特别强的这种，他不一定是、
哦、
比如说 Legal High，
Legal
High 你会觉得他漫画感很强，
对，
嫁人的那个演出吧，
你就觉得他有漫画太就太对，
太正常，
你甚至能想到那画面
分镜、
嗯、
就丁丁那个分镜，
对，尤其他那个发型、
嗯、对，
都好像他就是从漫画里边出来，但并不是，
但并不是，
对， Legal High 不是，他是原创剧目，
一些诈骗的这种 方式啊。
对，日本的这些文化都融合的太深了，
对、
嗯，有的时候分不太出来。
主要就是你说的那个，它这是一基础操作，
嗯，
就是漫画衍生成日剧是一基础操作，
对
吧？
对
对
对。
然后，但是呢，就是对于咱们来说，咱们没有漫画这块的这个情境和基础，
对，
就对，人家满街都能看到漫画，
对，
人家知道了，咱们等于现在就是看什么都是一个，就是它已经都是呈现在电视剧这层面上的方式。
其实它是漫画比这些要更多，
是，
对，
是，
嗯，
就还挺不一样的感觉。挺希望我们这儿啊多出一些好漫画，别瞎改，叫什么？六老师说的好，改编不是胡编，哎，是不是？别瞎改。嗯、
还有啥？
刚才说到重版出来的主演黑木华、
嗯，
黑木华其实也演了好多，
对，挺多。
去年那个《纸的新生活》，
嗯，
然后他在里边也是演了一个这种想离开职场的一个少女，
嗯、
对。
嗯，这近两年这种职场类的特别多，
其实一直都多。
对对对对对，
可能他那他那确实需要这种，
但是他的那个趋势什么的就不太一样了，
啊，不一样了，
对，就现在。就是这些这个新的一些态度
啊，就是
因为以前你不觉得
以前
是励志，以前是就是狂狠加班，
以前就是
下跪
下
跪下
跪，然后让你抬头，
不了，
我现在
我要准时下班，
到点都得下班，
啊、不下班弄死你，
到点 CTO 自己加班
啊，那个也是吧，那个贫穷男富贵女小栗旬那个
是吧？好像是
你没看过那个 Rich Man Poor Woman
没看过。
现在英文这么
好，阿喜
现在英文这么好了
，Man Per Woman，
随口就来，
随口就来，那剧好看。
小栗旬跟那个石原
那剧好看，
那听着有年代感了是吧？
没有没有，也就五年四年吧，
嗯、
四年三四年
吧有吗？我觉得很
三年，
我觉得特别老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么没有那么老，没有那么老。就还可以还可以、那个还不错。
嗯嗯，我是大哥大刚才说到了分数特别高，
嗯，
这在这个搞笑剧里边能到9.2的高分、
嗯、
这是非常高。
是，
嗯，
就是他在胡闹的同时还让你觉得特别好看，然后再加上他埋了很多彩蛋、
嗯、
各种。
那个四重奏是吗？
四重奏不是，四重奏是百元
小说吧，
是百元院写的剧嘛，我不知道有没有小说、
啊、
反正不是漫改，
不是漫改。
嗯
嗯，
我觉得这样
最新有一个叫什么我忘了，
极道主夫。
极道主夫
是不是我是说四重奏最新的是
大豆田
松隆子，也还是松隆子演的
大豆田和他的三个前
夫、对对对对、
嗯、
挺好看的挺好看的。哎，终于有点全日制的样子。
哎、真有点全日制。不是，主要真是对不起、
哎、
我们赶紧把这一季的这两部必须要推的剧先说
了。说了吗？
一个是大豆田和他的三位前夫，然后再就是苏打的这个短剧开始了。
苏打的绿。苏打绿。
哎呦喂，
苏打
受不了你了。
苏打挺好的、
嗯、
苏打挺好的。
苏打没毛病。
没毛病。
这两部剧就是摆脱了很多以前剧里边的套路。
嗯、
对、
嗯、
特别好看。
苏打我觉得是基本上没什么雷，你不觉得吗？
哦，还可以。
对吧，
可以，还可以。
他的好像没有过那种特别，
可能有来的都没人翻译，咱看不见。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吗？
你之前看过火花吗？
火花我看过，
是吧？
哦、火花
那个短剧开始了，跟他差不多。
哦，是吗？
嗯，感觉有点像，也是三个年轻人，就是一块排小品，然后从高中毕业就开始排小品，然后做了十年。他们约定这十年，如果还是不出名的话，就把自己解散。
啊、
整部这个剧就是讲他们解散的一个故事。
哟。那还挺沉重，
也不算沉重吧，但是就里边又好笑，然后又好哭，
就是带泪是吧？笑中带泪，
笑中带泪，笑着哭。
他们老爱玩这种，
笑
就不能弘扬一些
笑着哭
这人家的强项呀？
嗯。
然后还有个青年剧要推荐的是《从宫本到你》。
嗯
嗯、这个剧的话就是非常有《闵行快跑》的那个感觉。
哦，
对，你也知道《闵行快跑》改编的那个电视剧跟电影都特别差。
我都想飞踢那个，我就飞踢。
所以就特别想让这导演能把这个《闵行快跑》再重新拍一下，因为《从宫本到你》就是20分钟一集吧，特别短。
嗯、
然后，但是它的感觉就是完全掐中了那个《闵行快跑》那种
精髓，
职场人想要去谈一点恋爱，就这种卑微的那种感觉，
太好了。
苍井优对吗？
对，苍井优好像是比较后期才出现
啊。
嗯，东京爱情故事，东京爱情故事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它是漫画改编的。
东爱太老了。
然后柴门文这个漫画作者当时还出了好几部，比如说《爱情白皮书》，
都是他的。
然后同级生在当时那个年代，
同级生不是游戏吗？
不是那个同级生
啊，不是那个呀。
反正当时都改编成了
爱情白皮书，嗯，
对，都是特别热门的日剧，
这都是老家伙了，
这都是九几年，就是我说
九十年代初，
第一代，第一代引进的，
那个时候那个
在电视上认真看的，
对，咱们电视台竟然会
放，对啊，就是第一代引进的，第一代
译制版，
是
译制版的，
太厉害了，
中文的那种，
哇，
后来就没了，后来就
我现在都有点想把那个译制版翻出来，就想看看，比如说赤名丽香当时说"我们一起上床吧"这句台词是怎么翻译。
我们一起休息了，
睡觉吧。
对，睡觉也
到点睡觉。
对，我累了，休息吧。
嗯，
黑屏
可以稍微推荐一下《东京爱情故事2020》这一版是其实更忠于原作
哦，
它跟原作有还原了很多名场面，
嗯，
然后把四个角色的本身的那种怎么说，他的成长和那种质感吧，就是有还原出来。
嗯，
其实咱们看的第一版，它就是提纯成了一个偶像剧嘛。
嗯。
嗯，他就是每个角色都是非常单纯的，比如说三上他就是一个特别花的一个少爷，
嗯，
然后赤名丽香就是一个追求爱的特别纯真的一个女孩，
嗯，
但是在漫画里边完全不是这样的，
不是一个纯的，
对，然后新作是由这个伊藤健太郎和石桥静河演的，
嗯，
对，就还挺值得一看，
可以啊。
电视剧你们还有什么？
电视剧太多了，
电视剧真的太多了，
太多了，
多到以至于一时间在嘴边。
我觉得就看就完了，你就捋着看去吧，你就排分自己看去吧，
嗯。但其实咱们过去的全日制也，比如说说到哪部日剧，其实也提到过，
肯定
漫改，
肯定
这些
的，
对，嗯，就是现在说不出来，赶紧填补一些空白。
反正我觉得这种是这样，就是说。
做过全日制，
以前出过太多这种东西了。
是，
你呢？要是想看翻翻就看了。
看的日剧也太多了，
对，就你不看的也就不看了，因为后边还会出别的，还会出新的。反正电视剧别占用大家太多时间啊，就该干嘛干嘛，好好看看就挺好。说电影吧，
行。然后《浪客剑心》最近刚出了最后一集这个电影版。浪客剑心应该有四五部吧，
四部吧，
我应该也没有一集一集的看
过，之前应该是三部吧，然后出一什么，最后不是出的是那个，
他光最终篇好像就出了两部，
上下嘛，最终篇上下嘛，
对对对，嗯，然后他的那个武术指导
吴京吗？
是，说是甄子丹徒弟之类的，
肯定是，哦，我觉得金宝呢，
所以他的动作场面是很好看的，
嗯，
对，这个就已经奠定了一个这种武打剧的一个基础，
他那个色调还挺帅的，
对，
吴京说请滚出中国，
哦，对，举着，我靠，惊了惊了，我靠，打扣去了。
然后再说两个这个文艺青年们都特别喜欢的，
嗯，
比如一个《海街日记》，
海街好，
一个《小森林》，
嗯，
这两个其实都是漫改，
《小森林》太好，就《海街日记》我已经很喜欢了，
嗯，
但《小森林》一直是高山，
嗯，
是高山，
《小森林》不是拍了两部嘛，然后都平均都是9.0的这个评分，然后五十万大界的原作，
我下的时候是四部，你知道吗？我不知道谁给春夏秋冬给我劈开了，
它其实有点像剧，
它
就
是剧，
它就
是
一部分一部分出的，
而且它中间确实出字幕了，
是
是吧？
是是是，
它确实出字幕了，
对，
嗯，
估计在现场看的时候有很多人都离场了吧，
离场了，
嗯，
没想到错过了秋。
像那个小森林在电影资料博物馆现在上映的时候还是座无虚席，你根本抢不上票，
太好看了，太好看了，
嗯，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第一之国》，《第一之国》应该是8.1分吧，
苏打的，
然后是对
苏打呀，
啊，
又是
苏
打，苏
打的那个
苏行，啊，
那个封面特别的暴烈，
比例一样，
对，就是你就是你就必须得点击的那种啊，
哦，
对，
一堆少男，然后后面全飘着樱花，
嗯，
我不是
你刚开始会以为它是一个耽美剧，但
是夜王这种不是夜王吗？应该是。夜王娘王这种，
对，但其实他讲的是一个什么大学里边都是这个为了要成为政治家的一批学生，然后在这个大学里边就开始，哎，高中还是大学不记得，反正就是在这个学校里边就开始把自己当成政治家一样互相斗争，对，
啊，
其实还挺逗的，
可以啊，可以
到漫改小王子了，交给飞姐，
行了，我走了。
漫改小王子就是这个我一直喜欢的那个，大家如果是全日制，哎，你俩都离开话筒了，可还行？就是
也不熟，啊，
对，喜欢全日制的就肯定都知道，我比较喜欢这个山崎贤人。然后他有一张著名的一个就是网上的 P 的图，就是上面那张是各个漫画的角色，
嗯，
底下对应的就全是贤人的头，
贤人
就是说对，哦，他因为他演的漫改太多了，太多了，
太像漫画人物了， 它轮廓好看、啊、
它可能是比较符合就是日本的这种
日本漫画那种
风格，女生对女生看的那种觉得漫画中的 男孩的对对那种样子，
反正就是你选别人容易被骂，你选他没毛病，
就是演太多了大家也觉得
很
合理。
但我很好奇，我很好奇就是齐木楠雄他都能演，
齐木楠雄真的太
傻掉
了。对、哎、但是齐木楠雄是漫画加动画加真人对吗？
有漫画吗？我还真不太确定，
我不知道他有。
我第一次看也是看动画，
和一画改，你这是
啊，
画改。
因为我是因我知道
应该是有漫画，我再想起来在日本的书店里边有见
过
他的漫画，
是吧？
但你确定那个漫画是在动画前面出的吗？
这是我们给自己挖的坑吧？这一集
谁考究了？谁公认的？
我反正是知道贤贤拍了这个，然后我去看的那个动画，就因为他你知道他拍的时候，你还他那个作品还没出来，
啊、是有谍照吗？
对，然后
先出造型谍照
对，先看了一些，就是那个。
嗯
就都觉得
两个可爱的小触角，
因为我觉得贤贤他是一个，就是他一直都特别努力，就是他是不是真的，就是他一直在不是不是，就是他的那种努力是你能看得到，就是他除了那些就是很偶像的那种的之外，他一直在努力的去拓展自己的演技，包括像这种齐木楠雄这种，你就想比较想象不到，
就是想让自己戏路宽一点，
对对对，
是吧？
对，然后看了那个动画，但是还有很多贤贤演的，有什么《死亡笔记》？
对，《死亡笔记》的剧版吧，好像是。
对，
那指定垃圾了，指定垃圾了，
比较早了，那个比较早。
嗯，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较这种
乔乔的奇妙冒险
啊，乔乔是吧？
对，
啾啾丽，对，
行吧。
很多偶像剧这种的，什么什么女主角失格 ，Orange， 什么什么四月是你的谎言，
我
等等，就很多很多。
就这些片子，听名字绝不会看，
嗯、
但是因为是贤贤，可能飞姐就看了。祝反正祝贤贤啊，这个演艺仕途一路。越来越好吧，
嗯，行，
中国就日本李峰呗，
王者天下
啊，王者天下，
王者天下，
王者天下，我甚至下载了，
王者天下厉害啊，
点开扫开一遍，
是不是拓展演技了？
啊，拓了拓了，
是不是？
他非常优秀，
不是那个，不是专门只走偶像，还有那个跟苏打的致命之吻
啊，到那
死循环，
是，
要不是他们俩，谁会看呢？
你说的一点错都没有，
死循环，连我都觉得每集就循环一次，
对，太狗血了，那集
真的是，要不是他们俩演，真的谁会看呢？
祝他好吧，祝他好吧，祝他今后选择，反正
厉害，真的
不是，反正这两年他也算是在中国这块人气越来越高了。对吧？毕竟爱丽丝这块又带了一波流量了。
嗯
嗯，
他是不是《王者天下》在中国有拍取景拍的？他来了，
对，第二集
来的，
学会
火锅来的
中文了，
去长城学了一点中文。对，
你好，我叫陕西新人。
闭嘴。
而且那个《王者天下》的漫画也现在也有简体中文版嘛，也是已经引进了。
嗯，
对。然后山崎贤人说完，是不是可以说一下对仗着说一下？
这么快就说完了？嗯，
你要再补充什么吗？
不，说，往下对仗。
嗯，漫改老王爷，
小王子丸是老王爷。
对，实在找不到其他的名讳来了。小栗旬，
小栗
旬，其实
老王爷还行，
就是跟山崎贤人比起来，你说他算不算老王爷？
嗯，老帅哥。
然后他的《银魂》，
《银魂》，
对，这个大家都看过了，应该。热血高校，
那个信长也是，
对，信长协奏曲，
对，
嗯，花样男子，他也演过一版《花泽类》，
嗯，
宇宙兄弟，这都是青年漫画向的。然后他还演过什么动画改编的，什么《鲁邦三世》，《名侦探柯南》，
《名侦探柯南》。
然后近期的话比较有名的就是佐藤健了，佐藤健，对，浪客剑心刚才说过了，暴漫王，还有犬巫夫，还有亚人，都是挺不错的作品。
这个就带我的还行。
还有一档算是综艺吧，但是它有点像纪录片。然后之前我在这个公众号里边也有推过啊，这个节目叫《这个漫画好厉害》。这个名字
感觉就是前两季的，不远。
对，这个不算远。它的名字就是取自日本的一个漫画榜单。它每年会出一个年刊。然后
是不是也有苍井优？
对，就是苍井优把这个整个这部算什么纪录片串下来，
对吧？
对， 他每一集会找一个明星过来说你小时候喜欢什么漫画呀、
嗯、
然后我就把你还原到那个漫画场景里边去、
哦、
对，然后他最后呈现的效果呢会是漫画加真人的一种效果，
嗯，
但其实他最终的目的不是说最后排出来的这个作品效果到底有多好，
嗯，
他其实是在讲解这个人为什么喜欢这部漫画，
嗯，
然后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把这个拍成他自己想要的那个作品，
嗯，
对，
嗯，
可以可以，
总结得很到位嘛？
可以可以。
最后可以说一下耽美了吗？
嗯，
耽美。
嗯，耽美，因为这两年不得不提，因为它的进步实在是太突飞猛进了。
是，好像格外的多。
对，
是不是格外的
多，
以至于你甚至都涉猎了一些，对吗？
是吗？
我不是我其实，
你不是喜欢一些老
耽美？
不是
老耽美？
对，你不是喜欢那种老鲜肉那种？
那天说你看过什么来着？绝爱是吧？
对，绝爱那不是那种，是属于你小时候买的一些就是雷人的东西，因为漫画
不小心
就是
不小心踏入了
你报摊儿，他们每他有的漫画就那么多嘛、
嗯，
我这种就是每个都得买，就得看。
嗯、
那
我新世界大门打开了，
就得都得看。
啊、
然后这一看，虽然画风觉得很奇怪，
然后就
但买了，
就判断出了自己喜欢一些老的，
不
喜欢鲜的。
你看那个，当你第一次你知道
鲜的，
你知道你第一次你看见那种漫画书里头、
嗯、
两个男的、
啊，
然后裸体以后、
啊、
还有一些白光、
啊、
挡住了一些重要的地方。
啊啊
你发现大事不妙了，新的世界向我敞开大门，我靠，怎么能这样呢？但后来，尤其上了高中，我觉得上高中大学以后，
就发现还是年龄
身边
大一些的，
就是你身边那女孩啊，没有不喜欢这玩意儿，没人就是 boy love， 就是 BL 这两个字就跟文就跟信条一样刻在了他们的生活里 ，BL to BL。就是所有的时候他们看他们只要看到两个男生在一起、
哦、
就希望他们能激吻、
嗯、注意节目的尺度，
对、就是、
注意节目的尺度，
就是让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还蛮凶残的、
嗯、
然后但近两年反正这个耽美的作品我可能涉猎的还是比较少，
这两年真的是很多，
对，
嗯，
但我涉猎的比较少，确实
那个
耽美那块的
清
耽美电视剧的话，好像大部分都是以晚间剧的形式吧，因为它可能也不太好出现在黄金时间。
它应该是晚间剧。反正上次我们那个另一个那个主播青姐，我们跟我们说俩老头互相做饭是吧？互相做饭，互相然后就做
美食，人
家不是老头，
深夜的美食，就是叫深夜的美食嘛？叫什么的美食来的？
昨日的美食，
哦、昨日的美食，
反正就是说
昨天的剩饭，
就是说剩饭坐床上去了。我觉得这
你注意节目的尺度、
啊，
人家那个剧没有尺度，人家就是在讲两个中年男生在一块做饭，
期待那些，但人家没有，
是我期待，
你就
是。
你期待这种、
哦、
就是
我觉得是你看绝案的时候可能那个大门敞开
开歪了，开歪了，让我有了一些固有的印象，就感觉两个男生在一起他应该有那个方向去发展，
而且必须这个昨夜的美食刚好符合你喜欢的这个年龄段，
对
对，
老头
大叔之爱、
哦、大叔
是是
老头
大叔之爱也是
有纸那种、
嗯、
特棒，
对，但大叔之爱不是漫改、
哦、不是漫
改，大叔之爱是就是原创剧、
嗯、
完了完了，
但那是这个题材，
是题材，
对，但也是因为这个题材把田中圭捧得多火呀
耽美腮高
惊叫先生，
惊叫先生，
那个田中圭是马扎全是治惊叫先生，
惊叫先生
为什么
不知情，
不知情，
因为他长得特别不知情、
就是、他在剧里头什么都不知道，
不知情，就自己女朋友
跟谁喜欢谁了，
不知情没关系，最后都能接受，
都能接受，助攻小天使，
那个轮到你了不也是吗，
轮到你了，
都是
对，
都是
不知情，
什么消息都没有，就是好好的自己在那待着，对
对,
对，最后就莫名其妙的结束了，田中圭
OK
好演员，
可以。
昨日美食之前我看2019年千人制的时候其实有推过吗，
你说我们节目吗，
对啊，
对对 是,
啊
是
啊，那封面还画着那封面，
就是青姐聊，
就是那期，
就是你一说在那期里 你喜欢，
老头要开始了，
对对，
开始爱了，嗯，明白了、
嗯、
行。
然后今年上半年有一部特别火的剧叫到了30岁还是处男似乎会变成魔法师，
对，出圈了，这个
这
部剧真的出圈
了，
真的，我就好奇这种海报怎么排 排版，这种名字怎么排版？
这是你的第一反应，
又是那个什么邻居家的媳妇儿的小姑子什么的，
怎么能一行排下它，就不能折行？我靠，
这个真的是火。
现在日剧日影的这个名字都是变着法的长呀，
对，
是，
对，为设计师增加多少负担？
是啊，字儿不要钱吗？
对，刚才说的这部剧其实完全火出圈了，
对，
而且那个演员现在也都从就早年间耽美剧都是一些特别不知名的演员
哦，
非常可能七八流都算不上的演员，
嗯、
然后制作团队也特别的不行，
嗯，
然后现在整体质量都上来了，
厉害。
对，然后这部剧里边还有刚才说到的那个《爱丽丝》里边的听田启泰嘛，
嗯
嗯，在这里边也有担当男主，
嗯，
还有一部是叫《情色小说家》，然后它的前传是《靛蓝色的心情》，
嗯，
这两部也是去年，哎，前年了还是去年，就是特别火出圈的两部作品，
嗯、可能得前年了，差不多，
嗯
嗯，
反正这两部作品就是要尺度有尺度，是要品质有品质，
嗯、回去看去，蓝丝
可以啊，
嗯，你喜欢、
啊、是只要老头都可以。只要老头就可以。
剧场动画今年上半年有一部特别火的，叫《鸣鸟不飞，乌云密布》
嗯。不是这起名的朋友们，
成语系列的。
这个是完全取自漫画原名嘛？漫画原名就叫这个。
鸣鸟不飞，
乌云密布，
咬人的狗不叫。
哇，真行！真行，
是不是？
是
厉害不厉害？
是、嗯、
这部的尺度据说也非常的精彩。
那你也不能错过呀，蓝斯。
我只要是老头，
而且特别的虐，
虐老两个老头的虐恋，我操，正中十环，必看榜。
这部不得不提的是他的那个制作公司，他的母公司是那个制作《东京残响》还有《冰上的尤里》的、
哦《东京残响》巨好看，
对、
嗯、
这个 MAPPA 这家公司做的、
嗯《东京残响》巨好看。
然后他们对 BL 重视到什么程度呢？他们现在专门成立了一家叫 Grizzly 的 BL 番剧子公司，
哦、okay
啊，专门来做 BL 项目。
那个青姐是不是应该去应聘？
青姐
就去了，
企划。就是
去了，
总企划
对不对？加新媒体主编，
去了，
并且携县长一起，
摄影也有自带摄影，带影进组，
对，
嗯、
电影真人电影这块的话，就是有一个
性之剧毒太凶了，性之剧毒
光看到这个名字你就
不
行了，
这个、我下了，我看了，
你还真看了，
我看了，我太凶了，
不是你知道吗？就是这种名字啊，包括海报，包括题材。蓝斯是不会错过的，
就是说陛下他已经
他不是必看，他是陛下，
就符合我下载的
一
个需求。
这种字眼，
对，
这就是蓝斯的偏单。
这四个字没有一个没有命中靶心的，性之剧毒，
连之字居然都没放过。
我靠，性之剧毒、
嗯、
下载
了，太凶
了，而且这下载巨麻烦，还得解压两个压缩包，然后才能得到下载地址。下载完了还有两个压缩包，组成上下压缩包才能解压，你知道吗？为了看他那真是煞费苦心，我靠！
所以观后感怎么样？
太强了，
想看的决心。
然后这个电影尺度之大，然后还在居然还在那个影院上映了，
哇！
所以在电影院里边看这个真的是有点过于刺激。然后还有一部叫《穷土鼠的奶酪梦》。然后这个名字也是极其的长，
穷土鼠的奶酪梦，
光念就特别困难。
这感觉汤姆和杰瑞汤姆和杰瑞会不会是漫改？
它本身就是个动画呀，应该没有漫画。
哦，它没有漫画是吧？
对。然后这个电影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改观，就是它有
穷土鼠的奶酪梦。
然后它有一个比较强的导演，然后这个导演是邢定勋。
嗯，
邢定勋他之前有导过《在世界的中心呼唤爱》。
哎呦，
啊，这经典啊！这个经典，这确实经典。
对，然后演员的话是大仓忠义和成田凌，所以就是全这个一线的粉丝，一线的这个演员加上一线的导演，这就说明这个日本影视界对 BL 界的重视。
这不就贫穷的 Jerry 吗？
对，你看，哎，让那个烂丝赶紧再说两句，烂丝要提前撤退了。
对，我要提前撤退了。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
整个人现在状态非常紧绷，
已经一种起飞的姿态了，一种起飞的姿态。
三八从军记，你是不是应该说
三八从军记绝了？我跟你说，三八从军记绝了。 然后快把我哥带走，我也不知道是我也不知道带谁哥走，
哦，
这个确实没看过，
嗯，
这确实没看过，你们后边可以补充
啊，
哦，
行。
但是国内确实就是总我确实这个总结性的说一说啊，台湾的区多，
嗯，
且台湾的水准比较稳定，
对对，
咱不能说它好坏，
嗯，
比较稳定，
嗯，
就跟日本似的，日本可能是一日常操作，
嗯，
它可能是一常规操作，
嗯，
对吧？但是国内就比较另类，近几年没有看到什么太优质的，
嗯，还是看看小说改编的这些网剧还是不错。
对，比如什么什么《鬼吹灯》什么，
那个什么呀，那个《隐秘的角落》，
隐秘的角落，
嗯，《无证之罪》这种，
白日追凶，
对，白夜追凶，
白夜追凶，白日焰火，
白日焰火，
对，就
这几个名字我都分不出来，
特好，挺好的，挺好的，
嗯，
烈日灼心啊，瞎逼说
什么暴雨将至，
暴雨将至，暴雪将至，暴裂无声，
就跟自然天气干扰了，
就是不是你注意，跟性之剧毒是一样的，就是你一定要有那些关键词，爆啊这种什么炸呀，灼呀，裂这种，就是灼裂，知道吧？就是听着特想看。对，其他的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你跟大家那个，
我觉得这个有两位主播在，特别踏实啊。我走了以后，你们可以这个继续唱。
后面这后面这一趴是完全是你的趴，我完全不熟，
没关系，
但是没关系，
没有关系，有我们偷贝贝在，
我陪嘉宾聊到
底。对，我就看现在我走的时候，
你今天是嘉宾，
我是嘉宾，对不起，我嘉宾作为嘉宾。车到了，
对，
我确实应该先走了，
哦，行，
然后这个时间我记住了，我看看咱们最终出现了时间跟我这时间有多少的差别，
行，
行吧，
行，
然后提前感谢大家，
干嘛呀，感谢什么，
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全日制，
哎呦喂，
哎，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全日制，
no，
有了偷 baby，
no，
有了我们这种常驻嘉宾在，
哦，还真
是
是
吧，常驻主播在，
以后对，以后我们全日制有保障，
我感觉这是一个陷阱，
哎，
本来跟我说的是要来录漫改，
你
结果来了之后变成了全日制，
没有，反正后边的事儿你们就聊着吧，
对，
我
们俩要聊三毛从军记，
哎，我就撤了，
嗯，
啊，
嗯，
拜拜，性之剧毒，
把那个
必看啊。拜拜，
把那垃圾带走啊，
没问
题，你看小跑性之剧毒三毛流浪记，咱们三毛从军记，咱们聊一聊这个意思，就是说它本身是一个连环画，对不对？
对，三毛连环画，
然后变成了这个
电影
对，变成了电影。
对，
这个
小的时候中央六台一直在放的一个电影，
很早了，这个太
对，咱们小时候看的嘛。
对，
嗯，然后前一阵子我正在写一篇那个比利时漫画中心的一个文章，
嗯，
然后在那个场馆里边还放着一个三毛的雕像。
哦，
对，然后也不知道之前可能跟国内有什么连环画的这种互动的时候，
哦，
送了一尊铜像过去。
哦，
国内其实本来是交给烂丝聊的呀。
哎，是，
嗯，我们在
国内
这边。那个日本漫画其实也改编了好几部，
嗯，
今年比较火的《七魂》，
嗯，
口碑还不错，
嗯，然后刚才
说到的
网球
王子，
嗯，
改成了网球少年，
嗯，
然后再就是也是刚才也提到了《动物世界》，
嗯，
《动物世界》是由这个《赌博默示录》改编的嘛，
嗯，
然后再就是刚才除了台湾这边说到了早期偶像剧的改编之外呢，
嗯，
再提几部吧，台湾这边还有几个挺印象挺深的，
嗯，
一个《贫穷贵公子》，
嗯，《
贫穷贵公子》是流星花园火了之后。让那个周渝民，然后又来演了一部这个以他为中心的偶像剧。哎呦，还真记不起来了，这个有点追溯的太久了，
我也想不起来了。
战神，战神也是流星花园火了之后，大 S 跟周渝民，
哦，
然后演了这部战神，
哦，
对，当时还挺好看的。然后港漫这边其实也改编了好多影视作品，
嗯，
然后包括风云，
嗯，
中华英雄，
哦，
嗯，这都是知名的这些漫画改编的嘛，
嗯，
国内以我们的能力是不是就只能聊到这儿了然后那个欧美这边看一下，欧美这边其实漫威 DC 这两家就不用说了嘛，这个大家都知道，它就
是
漫画改编编而来，
对对对，
这两家大的公司下边也垄断了，就是现在可能青少年比较常看到的这些动画影视剧什么的都在这里边了，
嗯，
然后再有几个其他公司的，
嗯，
然后黑马的这个地狱男爵，
嗯，
然后还有行尸走肉，行尸走肉这个很多人也不知道它是漫画，
嗯
嗯，这个属于 Image 公司出的这个漫画作品，
嗯，
然后这两年
嗯嗯，我也很想说些什么， 继续，就是因为那种就是大片，然后包括就是这些什么漫威啊、DC 啊这些，就是都是就是他们会看，就是马扎的他们，对他们都比较热追的这些。
嗯，这两年还有个比较火的美剧叫《黑袍纠察队》，嗯，这个完全是反英雄的
一
个套路的一个电视剧，嗯，它基本上把这个漫威和 DC 两家的这些知名的英雄们全都损了一个遍了，
嗯，
然后而且尺度极其之大。就是动不动就是血浆横飞的这种。
你看了是吗？
我看了。
哦，
嗯，已经出了两季了。
嗯，
然后这个美漫其实大家都知道它是英雄漫画为主嘛。
嗯，
然后这两年其实在欧洲啊都有扩充到图像小说的这个领域，然后
图像小说
对漫改作品就变得更多了。
嗯
嗯，然后比如说非常中二的这个歪小子斯科特对抗全世界，
又是一个非常长的名字。
这个其实还挺好看的，里边用各种特效打造了一个特别游戏的感觉。
嗯
嗯，然后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女童电影《阿黛尔的生活》，
嗯，嗯，
这个电影也是由这个法国的一部漫画还是哪儿的一部漫画改编的。
哦 ，Adele，
对
，Adele，Adele's Life，
这法语电影肯定不是这么念的，
那就是就。
斯嘉丽·约翰逊的《幽灵世界》这一部也是有漫画改编的。
嗯，
然后提一个比较有趣的，就是亚当斯一家。
嗯，
这个漫画它是美国的《纽约客》这个杂志。
嗯，
它本来是用来补充版面的一个连载的漫画小品。
哦，
嗯，对，你之前做杂志的应该清楚
有，
这个，
会
有。
我们以前 Esquire 也有漫画栏目，
对，
就是一个编栏或者一个底栏那种。
嗯，很多都是用来凑版面的。
对对对。
嗯，然后它就是这样的一种小的漫画形式，然后它后来被改编成了动画和电影。
嗯嗯，
然后还被搬上过那个百老汇的音乐剧舞台。
哇哦。
嗯，然后除了影视剧以外呢，音乐剧领域也出现过很多知名的这种漫画或者动画的角色，比如说超人、蜘蛛侠这些，在音乐剧里边也都有出现。甚至还有海绵宝宝、史努比。嗯，
那像天线宝宝是什么？天线宝宝你说算什么？
他应该就那算特摄剧吧，跟那个奥特曼应该是一个 level 的。
有道理，有道理。
海绵宝宝、史努比这种，你听上去它有可能会是这个低幼儿童剧，
嗯，
但它其实是一个老少皆宜的非常精彩的音乐剧。
史努比我感觉其实挺成人的，
是吧？
因为你不觉得史努比经常就是那种非常的深刻吗？
嗯，
他的一些生活态度等等那些，
对，有些生活名言，
对对对，
嗯，
就还挺成人的。
对，
其
实有很多，
像
其
实是像你说老少皆宜，因为他不同年龄的人看他会有不同的理解，
嗯，
和注意的点。
在国内其实很多人都会以为这些漫画都是低幼向的，
嗯
嗯，但是其实
就是觉得是动画片。
对，
嗯，
然后音乐剧领域还有这个安妮，
嗯，
然后方红，一些就是知名漫画改编的这些音乐剧作品。
对不起，主播的那个无知。
还有一个比较好笑的，就是好莱坞这边也喜欢日漫改编嘛。
哦。
然后我们在小的时候有看过好莱坞改编的《七龙珠》，一个真人电影。
哦，很难以想象，我觉得。
你以为变一下音调就能增加这个 N 和 O 的节奏是吧？
没有，因为我觉得我很难想象。
嗯，对。嗯，
但是他们好像确实是，你像那个就是这个又脱离那个漫画了啊，
嗯，
就是《咒怨》什么那些，好像他们都搞一搞一搞。
啊，对
对吧？
嗯，那个之前已经拍过好多部了，
哦，是，对，
嗯，他们对日本的这些文化是挺感兴趣的。然后《城市猎人》，《城市猎人》好像是法国拍的吧？
《城市猎人》其实你不觉得画风挺，还就是挺欧美范儿的？
对，
就是他的那种审美是符合，对吧？
嗯，而且他画的就是这种真人质感的，
大胸大粗腿，就是 对吧？他大卷发那种，
嗯，
是吧？
听起来好像比较适合改编成真人影视化作品，是吧？前两年还有一个特别火热的电影叫《阿丽塔：战斗天使》，
嗯，
这个看过吗？这个电影是那个卡梅隆导演的嘛，
嗯？
然后这个漫画的原作是叫什么来着？让你搞得我都忘了，《冲梦》这个《冲梦》这个作品也是之前非常比较老牌的一部漫画作品吧，
嗯，
然后被卡梅隆看中了之后，改编成这个非常热血的一部电影。
我想 提个问题啊，
嗯、
可能有点冷门、
嗯，
就是是不是中东那边也有一些就是这种漫画还有动画什么，好像还有自己的一块繁荣的这种土壤。
对对对，
因为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特别沉迷于买那种就是看起来特别小众、特别冷门的那种电影，
嗯、
然后我其中就买过一什么，我后来好像挺有名的，就是什么我在伊斯坦布尔长大还是叫什么？
我在伊朗长大。
我买过，就是那中东那边的那种的，
是、
嗯，对，就好像还获奖啊什么那种，反正
对，那是个非常好看的动画，
对吧？
嗯，然后它也是漫画改编的，
终于说出了点内容。哎呦哎，
哎呀，真不容易。
嗯，
我们居然从欧美领域活活走到
中东了，
中东
都带到伊朗了啊！最近就是特别火的这个叫什么《瑞克和莫蒂》
啊，
第五季回归特别火，
对，
就是好多账号都在推这个。
嗯，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是先有漫画还
是
后先有动画。
嗯，
反正动画是很好看嘛。
对，是这个真的是有自己的忠实的一大批粉丝的，
对，
并且表情包什么的。对吧？哎，你说这个，就那个呢？那叫什么来着？突然在嘴边黄的那个，黄的那个人，长的长的黄脸。
我在想，
就在嘴边上，
我知道是谁，
就是那个脑袋上是锯齿。
你知道上次录音的时候，我们俩就是这种情况。
对对对，就那个，他就在嘴边上，你知道吧？就
啥来着？
黄的大长脸，大眼睛，然后锯齿的脑袋。
对，我在环球影城还坐了他的那个。辛普森，
对对对，
哎呦我的妈呀，
就在嘴边上，
嗯，辛普森一家嘛，
嗯，辛普森，太难受了，
真的是逼死，
黄的大长脸。
然后漫改能聊的基本上就这些了，
就完了。
对，我们把所有内容都
捋
干净了。
了对，我们不是我们把提纲念完了。其实今天也捋了不少，
嗯，
而且这个世界范围，对吧？
对，
已经是。
其实主要还是日本啊。
对，其实你刚才说到那个，嗯、对对，主要是日本。其实
你都说全是日了，
你对全是日。对，那个，我想问一个问题：泰国有没有漫画？
有、嗯，
泰国也有漫画，对不对？
嗯，也有漫画。韩国也有啊。
对，韩国也有。
对，就是咱们获得渠道比较少。
韩国其实就是咱们一个是看的接触的比较少。其实韩剧有好多特别近几年特别火的，比如说前一阵那个前两年特别火那《梨泰院》Class。
对。
然后他是今天，因为我咱们做功课的时候才发现，他其实是漫改来的。嗯，
去年还有一部特别火的韩剧，恐怖的韩剧啊，他们一起住在地下室，然后还会吃那个同宿的人的肉之类的，反正也是一个漫画改编的一个特别恐怖的韩剧。
嗯、
对，
听着跟《雪国列车》一个意思。嗯，
反正就是韩国那边不是有，就是给那些学生为了离学校近一点，然后去上课的一些这种宿舍嘛，
嗯，
然后都会特别长的那种黑走廊啊，
嗯、
然后住着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些奇怪的人。
今天你来我们家的时候，这个
是很像
走在走廊里的感觉是一样的，
对，
而且并且我们家在楼道的尽头，
啊、一出来就是左拐，左拐再右拐。最后要不要再我再打一下我的广告？
可以啊，打呀！
嗯、发光格子，
发光
格
子，
对、
嗯，
就是你听到的这几个字。
对，
然后去关注他的公众号，
关注你的公众号。
对，然后微博现在内容在慢慢的往那边搬，
嗯，
然后现在主要的内容还都是放在这个公众号里边，
嗯，
除了每周我会尽量在这个上班以外的时间，尽量能写一篇这个漫画的解读的长文章，
嗯
以外，每天我会发一篇这个日进一格，然后会介绍一个小的短篇漫画，
嗯、对，非常好看，
嗯，
非常好看，并且也挺广的，就是内容的、这个
嗯、对内容选择还挺广
的，
然后从欧洲的漫画呀、美国呀、日本啊、国内的，然后全都有，嗯，然后尽量选一些不那么套路的作品吧，然后想让更多的人能感受到这个漫画的魅力，
嗯、
所以没有选一些特别艰涩的那种作品。
嗯，我基本上每天都看，
嗯，
因为你老看，他就不知道怎么他老出现。你不觉得每次你刚推送我就能看见吗？
对，每次都反应特别快。
对，因为可能就是因为老看，所以他就一个是在长读账号那儿，再一个是他好像在那个就是这个费的流这个页面里就会在比较前面的部分。
微信的公众号其实他现在不是按时间 排列的，
对，
他会不停的打乱他的顺序。
确实是好看的，所以才会老看嘛。对，而且我是会例行那个，为了显示我看了，我会转给偷某，然后我会转给我们的听众群里。对，
谢谢飞姐，谢谢飞姐。
大家喜欢漫画的一定要关注，因为毕竟其实我觉得这种垂类的账号质量又特别好的其实不多。可能是因为我看的不多，所以觉得不多。
反正漫画这块其实有它的难度吧，所以这个做这种推送来说不太好推。
是。
然后一个是公众号它本身它不是一个这种全面向的这种平台嘛，它不像微博一样，就是你随便搜个什么内容你都能出现嘛。
对对对，是。
就是现在也在慢慢的往微博转，然后后期也想再尝试一些视频的东西。
哇哦。
然后电台的话还会跟马扎可能以后再有机会再去，
全是需要你。毕竟这个节目叫什么那个起死回生好几回了已经。对，但我们不会放弃全日制的。
好的，
对，全日制是有自己这个粉丝的。
嗯，
而且我们有好多，
所以你这么久不更新对得起他们吗？
对，我们那个听众就是还甚至还有就是完全听不懂，根本不了解，就根本不看日剧，不认识这些人，就生听。就对我们的爱，
就完全全靠脑颅内想象
是
吧？
然后上期有自己啊吃一东西呢。上期那个咱们这个这就是漫画那个播出了之后，然后确实我们有听众还在节目里，其实就是你俩说的比较快，可能有些名字他们会追问说到底是什么，自己就去找。
啊、
对，我其实
那个其实就是可以列一些 show notes， 就是把
可以
对，把我们可能哪一分钟聊到哪些东西，然后把它列出来。
你推送一篇文章。
其实上次就是有匹配我们录的这期电台，然后我又写了一篇文章，
对对对，
正好作为当时公众号的第一篇文章，
对对对对，
然后发出来的。
是上期听节目的时候，到今天之前我是没有，咱俩是没有见过的。对，
第一次面基。
对对对，然后我其实挺好奇的，就是在听上期节目的时候我就有这好奇，就是为什么你会这么的喜欢漫画？
漫画就是从小的一个陪伴吧。
嗯，
包括上一期也有聊到，就是你小的时候可能先从连环画开始，然后接触到日漫啊，然后后面就各种的不断去拓宽它的领域，然后再加上我自己本身对日本文化就是特别感兴趣嘛，然后到后来我选择可能职业啊，或者都跟日本这边会沾两边，对，
根据自己这个喜好兴趣爱好去有这种
倾向。每次去日本出差的时候，我第一件事就会先跑到这个日本的书店里面，所以就
以权谋私。
是，你说的没错。
但是能去日本出差真是太幸福了，全是这个有希望了。
反而在日本你是没办法看日剧的呀，
对，
就是你没有字幕你看不懂。
对对对，生肉。
我记得第一次在日本的时候，有在酒店里边电视上第一次看到这个日剧是实时播放的生肉的时候，
很奇妙。
对，这个感觉还挺奇妙的。
奇妙，可以这一季的日剧可以稍微带两句吧，那个彷徨之刃。
哦，
彷徨之刃这个东野圭吾的这个，对，基本上东野的改编的这些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我是必看的，因为东野的小说基本上我全都会看，因为真的是，
而且那个公众号这两天一直在狂推啊，彷徨之刃。
很喜欢。
是主演内丰是吧？那个彷徨之刃是主演内丰。
天哪，这是主演内丰吗？我已经他已经，哦，是是是是
是。龙樱二，龙樱二也是阔别很多年啊，重新出了第二季。
龙樱二，长泽雅美和宽叔。
对，学生们想必都换了一批新的角色了。
嗯，
当年那个龙樱第一集那些学生们现在也都变成大腕了。
对，华丽一族我看了一点，华丽一族是讲什么的？
我没看啊。
对，因为有向井理所以看了看。
向井理现在出现的好少。
对，不多，但是近两他那个上可能上一次是不是那个就是准点下班啊，
准点下班。对，还演了一个特别技术男。
对，但那个我觉得他还就是还挺舒服的，就
是
对那个样子和那个就是包括那个
本人给人的感觉就还挺舒服。
对对对，是。然后包括咱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大豆田，
大豆田利剑
真的是好看。
对，板垣瑞二写的剧其实就是有
这种金剧制造王，
对，
金剧制造王，
就你停不下来，
嗯，
而且他的很多场景都是有点剧场的感觉，
对，我觉得他
不是平铺直叙的那种，
对，而且他吸引人的点，我觉得是他把隐藏着很多生活的哲学的东西在里面，有很多那种他可能不是给你讲道理，他是呈现出来，
是
那些，
而且他给打碎到那些生活细节里边，
对对对，
我印象特别深，就是那个四重奏里边他们因为要不要加柠檬汁的那件事，
我也是要说这个，对，
就是他在大豆田里边也是一样，就是有很多这种细碎的小细节，
对对对，就是可能很容易被人忽略掉，
纱窗门掉下来了，
对对对，
没有人帮我换，这种小问题，
对，对，嗯，我也是，就是一个是纱窗这个，还有一个柠檬，以至于我看完四重奏之后，我每次吃饭的时候遇到挤柠檬，我都会下意识
先
问
一下，
因为可能我不太确定我以前是不是也会问，
嗯，
但是这个剧之后，我每次这个要挤柠檬之前，我都会想起那个，真的是太就是怎么说，就是那种很容易在生活中忽略掉，但是其实又很重要的一些，
对，
就被他抓住了，
对，他抓住这些小细节会做大文章，
对，这一季还有那个谁，英泰，
嗯，
英泰的叫《离婚生活》，
这个剧我虽然没看，但是那个剧照里边英泰真的老了好多呀，
胖了，嗯，我还最喜欢还是他那个
那个离婚
年轻人叫什么来着？
年轻人们
、
嗯，
我最喜欢他那个是我比较喜欢的那种，
但是那个其实有点像现代大合剧的那种感觉，
嗯
嗯，讲一个家族的历史，
对对，
里边好多好演员，
是像那短剧开始了，是不是不是不是这一季的，
是
上一季的吗？
是这一季
啊，已经出完了，
刚刚结束，
出完了可以看了，
他跟大豆田是同期的
吗？嗯，哦，是，对，像恋爱漫画家是什么
你上次不是也推给过我
吉冈里帆的，
对，吉冈里帆，我上次还说，嗯，就是觉得这个女生不太适合演这种特别纯良的角色
主要是，对，
你看完四重奏之后，
对对对对，太合适了，
对，
她真的在四重奏里，
她的气质就是这个样子
的，真的是，
嗯，
太合适了，
她在演什么电影和电视剧你都从那个形象里边跳不出来，
她老有一种就明明长得其实是可爱的小姑娘，但是老有一种狠劲儿，
对，
老透着一种，
就觉得你一转过头去她就会捅你一刀的那种，
对 对, 对，
防不住她，
就是你看的时候她跟你笑，你不看的时候她可能就露出一些凶狠的表情，
对，我跟烂丝共同的同事有很多都特别喜欢她，
啊，她还挺招人喜欢的，
嗯，
就挺
招直男喜欢，
对对，是在石原之后基本上就是他还是比较那什么，
石原里美这一季也有新剧啊，但是扑街了
啊，跟那个谁
铃叶刚，
嗯，
哎，我记性突然变好了，我觉
得我这儿
短剧开始了，可以再稍微聊两句吧，
可以，
就是这个剧其实每集都会制造一个哭点，
哦，
但是它不是那种就是跟挠痒痒一样，
嗯，
使劲去挠你的那种，
嗯，
它会把一些就是因为他们要解散嘛，
嗯，
三个人做小品的这个团队要解散，
嗯，
然后他就会把他们对彼此一些这十年间的一些小的细节穿插在他们这个故事里边，
嗯，
然后就会觉得很心酸，
嗯，
然后你会觉得高中毕业之后十年只干了这一件事儿，然后十年之后你又没有成功，
嗯，
这到底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嗯，
就是你又很心酸，然后又很搞笑的一些东西，
嗯，就是哭着笑笑着哭一边哭一边 笑,
我那天还跟一个朋友说这个女主的这个角色其实是我日常生活里边最讨厌的一个角色，
哦，
就是她怎么说，
你
是
说日常生活中如果有这样的人你会
特别讨厌，就特腻歪的一种人，
哦，
就是她不会，
哦，所以就是为什么就是
什么
你对我的印象很好
白羊座对火象的人，对火象表象的这种人都会有一种天然的好感，
嗯嗯，我确实不腻歪我无法，我腻歪我自己都受不了，嗯，
他那个腻歪还不是咱们普通的那种就是可能拎不清的那种腻歪，
嗯，
他可能有一点轻微的抑郁，然后他又困在自己那个困境里边，
哦，
有点出不来，
嗯，
就是在剧里边
负能量比较重的那种，
对，剧里边你看的是 OK 的，
嗯
嗯，但是就是在日常生活里边会觉得挺别扭的一种人，
嗯，
然后还会觉得那个大豆田不是有三位前夫嘛，
嗯，
然后冈田将生演的那一位，
嗯，
就是也是我现实生活里边绝对忍受不了的一种角色，话特密，
然后那谁特妙，我今天一个人名都想不起来，松田龙平，松田龙平那个我觉得特妙，
对，
就是怎么形容，就是好像无事发生，就是那种，
嗯，
就是明明是前夫对吧，然后就那种，
这次的演出我觉得比之前
我上一个
难以成为野兽的我们，
对对，
是吧，跟那个 Gaki 演的，
对，
那个里边其实他就不断的，因为他本身就是个很内敛的人嘛，他的演技已经 非常的收了。
对，
然后这个里边我觉得更收的登峰造极，就是他很多他都不演出来，你很多都得从他的眼神里边去看，就他有的时候可能眼神稍微一挑，你会觉得他有一点心理动作什么的，所以演的真的是很好。
藤田荣平确实是，
然后那个第二个前夫也是吸引了一大批粉丝。
对，第二个前夫到底是谁，就是
我都不知道他叫啥，
我也不知道，就是完全是一个生脸，然后而且是跟那个森田荣平跟冈田将生完全
不是一个，
对，
一个派系，
对对对，
特别奇怪，但是就还圈了一大波的好感。
行吧，我觉得今天也不用太那什么了，反正我们全日制就这样重启了，相信不久的将来还会更新全日制的。
如果是需要我的话，我随叫随到。
对，以后就是每期都需要你。
话说早了，
今天之后我们就开始去拓展一些关于日本的，但是不限于漫画的一些话题，挖掘一下有哪些能聊的，然后我们就连续更新全日制。
今天感觉跟入了坑一样。
对对，行呗。然后希望就是这期节目咱们还是回归一下漫改吧，差点忘了这期主题。差点忘了这期有主题呢，
对，楼歪到都不知道歪到哪去。
对对对，然后因为肯定有很多听众都是这个在这方面非常有共鸣的，然后也欢迎跟我们，哎，上期有听众留言是表白嘉宾表白你的，然后对，然后要就是问你的一些比如说公众号还有有没有微博什么的这些，你记得不记得我问你微博叫什么？对，就是听众要对圈粉了，
谢谢大家，
这个可以发光格子，不是发光盒子。
真的是。
对，然后呢希望大家有什么这种讨论的补充的，然后就给我们留言，去哪儿留言都行。
好的，
然后就这么着吧。对，今天我们反正也尽力了，尽力捋了，就是熟的不熟的反正也都说了，
活生生捋出一集全日制。
对， 对，行，然后那个我们会这个让全日制重新火起来，火起来。好的，行，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吧。
好的，谢谢大家。
那就这么着，拜拜。
拜拜。君の運命描いてゆこう、僕らだけに見